各位，今天的信息呢，可能是我们人最不想去想的，但却是最真实的。特别我相信，无论我们怎么逼自己不要去想，但是疾病和死亡的意念总是会经过我们人的脑海里面，尤其是当我们年纪越来越老迈，或者我们的身体越衰弱，或是我们看见有些死亡的征兆出现，像是我们有时候认识的一些老朋友邻居忽然间听到他们的消息说他们已经离世了，不然就是现在报纸里面我们看到天天有多少人因这个病毒被感染，因这个病毒死亡，这样的事情我们天天看到听到接触到的时候呢，我们难免心里面都会想到，或者一刹那闪过疾病死亡是怎么会来到人的身上，也这是一个现实。各位，人的死亡率是100%的，每一个人都会走到他断气的那一刻。但是各位要知道那当人走到死亡的那个时候，死亡的因素我们要知道95%的人都是因疾病而离开世界的除非你遇到什么意外啊、车祸啦那忽然间你过世，不然的话95%的人他们都是经过有种种的病痛然后离开世界各位都会知道，医学报道告诉我们，现在全世界统计来说有三个最致命的疾病是什么疾病？第一是心脏的疾病几乎1/3的人都死于心脏的疾病。第二就是什么？癌症，现在越来越普遍。不然就是呼吸道这个疾病 ,respiratory disease, 就是现在我们也会知道这个病毒所带来的事情。那么我们都看得到有这样的疾病在人类的身上一直破坏人的身体。那么我们很多人也会知道现在因为不管是饮食还是什么都有这个三高，那高血压、高胆固醇、高糖尿有时候我们继续如果读医学报道的时候呢，真的没有希望那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每两个人里面呢，有其中一个是会得到癌症那于是我问一个医生为什么，他说因为现在人活得越来越长，那你活得越来越长的时候呢，你年纪老迈，免疫力衰弱，那自动的我们身体都有这个癌细胞，它就会出现，就会生长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得见人即便活得更长，但是病更多，那医学是一直要赶上，让人家能够过好的生活，健康的生活，能够有长的寿命。但是我们会看到身体的老化，还有我们的细胞的衰退，这是一个事实。然后人是一直用这个药物、维他命这些东西来补充人的身体。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当医学越先进的时候呢，人越怕死，人越不想走，人越想活得越长越好。但是疾病、身体的老化、体力的衰退，甚至各样的病毒侵入人的身体，这些都是死亡的写照来的。死亡是在这个病痛里面一直出现，非常真实的出现。那人离开世界，其实是我们会遇到的最真实的事情。可能不是每一个人会遇到，比如说人生有挫败啦、破产啦，或者婚姻破裂，但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死亡的那一天。那么有些人说，你们基督徒总是好像不切实际，常常很喜欢讲死后的事情死后怎样怎样，那人的今生也多重要，我们要多讲这个现今实际的东西，人的生活的、人的关系的东西。那有些人就讲，我们基督徒整天讲死后的、讲永生的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无论你怎样否认这个死后的事情，是有一天你必定要走到那一刻的。 那一刻你走到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人只有走到那一刻就发现很多的遗憾，要做的很多的东西没有做。那你走到那一天的时候，你的无助，你的痛苦，你的不舍得，那时候无论你有什么钱财名誉，你所爱的人，你的孩子家人，没有一个人是你能够带走，没有一个人也愿意跟你一起走，你知道吗？所以这是比什么都现实的事情来的，死亡的事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他的死而复活所战胜的最厉害也是最后的仇敌是什么呢？就是死亡。他是战胜死亡的主，他借着他的死而复活，借着他的宝血，应许所有信他的人得着永生，将来会得着复活的生命。这是神给人最大的礼物，这是神给我们有罪的人，身体会毁坏的人最大的礼物。亲爱的弟兄姐妹，复活的信仰是我们基督信仰天天宣告的东西。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复活的话，今天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今天吃吃喝喝就好，我们放纵情欲就好，因为明天就死了，对不对？保罗是这样讲，如果你没有复活的话，你今天做得再好有什么用啊？对不对？今天你如果没有复活，你今天你的聪明就是我想享受今天的人生，尽量去思想怎么享受。但是你知道，因为有复活，因为有审判，最后你会见到那创造你生命的主，审判你的主，所以你会知道我们人能不能见到他的面，我们能不能有永生，有复活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感谢主，在这个有死亡的世界里面，主赐给我们在他的儿子里面有永生，使我们活下去有盼望。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问一下哈，那我们现在已经有永生吗？那大家都会感谢主，我们现在已经在基督里面有永生了，对不对？我们已经得着了我们大家都会讲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讲到死亡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好像不是很害怕我们都有死亡的答案，对，我们好像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家庭里面呢，偶尔就讲到这个死亡的事情，虽然是大家都不想听的东西呢我跟我的孩子说，孩子我爸爸常常去宣教，那如果有一天带着妈妈去飞机失事了那怎么办他说，所以你们两个不要一起去宣教，你们其中一个去就好，那就不会两个。那我说我们两个一起走都没有痛苦，一个走的话另外一个很痛苦呢。那他说，我还说那这样我们怎么变成孤儿了，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在有时讲死亡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一上那听的时候，哎呀，很战惊很惧怕，最好不要谈。但是我跟你们说，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对于我们有永生的切据的人，我们心里面很清楚知道，就算不是这样死也是那样死，但是更重要是我们死后能不能复活的事情，我们有没有这个切据。那如果现在我们对死亡已经有答案了，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那我们怎么走到死亡那一刻，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关注，尤其是基督徒。我相信即便是基督徒有很多也会为这个东西稍微有担心一点因为我跟他已经说了，95%的人呢是经过病之后才走到终极的死亡的，对不对？人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除非你坐飞机失事，或者你车祸，或者什么很严重的意外，你一刹那间离开这个世界了，对不对？要不然95%的人他们都会经过一个病痛的过程，这个过程有长有短，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经历很多的辛苦头晕不舒服然后就是有些人在癌症当中治疗当中的那个痛苦，有些人天天要服药高血压糖尿然后又担心会中风， 有时去见医生的时候，医生又说：“哦，哎，你的情况非常不乐观哦。”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又担忧，对不对？有些人在漫长的这个，有些人生病一两个月就离开了哦。有些人这是有福的，包括生了病之后一两周就离开，这是很有福的。可是很多的人是三年、五年、十年，肺病、心脏病，对不对？各种的病，慢性病，他们都带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就觉得，哎呀，我拖累我的家人，心里很内疚。有些人就变得很自怜，为什么我这人变成这样，我的身体是这样，以前是好好的，对，那个自怜的过程。有些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呀，怨天尤人，在那种光景里面啊。所以有一个弟兄跟我说，牧师，其实我不怕死，但是我怕的是我怎么走到那一刻，我会不会在走到那一刻的过程当中我太痛苦了，甚至我失去我的信心啊。或者有些人是我担心我的家人，我的孩子还小，我不舍得走，不是我怕死，他们。所以呢，有这种种种很叫你很挣扎、很复杂的心情的，这个疾病的过程。今天的主题：疾病与死亡。你无论怎样跟自己说，不要去想它，那这是一个现实，这是所有人都会遇到迟早的问题。但是在你最后一个气息之前呢，有那个疾病的现实，那这个疾病，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圣经不但是给我们在基督里面永生的切据，他也给我们什么？他也给我们怎么走到那最后一刻的切据，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他最后剩下几天呢？他说：“主必搭救我。”他心里面有切据：“主必搭救我，脱离一切的凶恶，把我带到他的国度去。”这是主所爱的，也是我们敬佩的神的仆人，他心里面享有的切据。各位，如果今天我这样说，你身上有一些病痛，可能是一些慢性病，还不至于到达你会失去生命的地步，但是那个慢性病里面你很辛苦啊，你一直要服药，然后继续要求医。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你问神爱你吗？神绝对爱你。那神的美意在哪里？神会医治你吗？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如果你现在身上有一些病痛，你在求医的过程、康复的过程，有时候难免很辛苦，那主在他的话语上给你怎样的答案？今天让我们一同来看这方面的信息。我们一起看马可福音，我们大家都翻到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四十节，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好吗？第一章四十节有吗？四十一节，对不起，四十一节。我们都知道啊，在四十节的时候呢，有一个长大麻风病的人来求耶稣，他说：“主耶稣，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那四十一节这里注意，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各位有没有发现，所有有病的人来找耶稣，没有例外的，都得医治了。各位，确实，这个病痛得医治，有健康的身体，这是人切身的需要的。你们要知道，圣经虽然讲永生的东西，但是圣经是知道人有一个本能的需要 instinctive need， 就是如果他有病的话，我想要得医治。他这个的需要，这个的想要，比所有的需要都真实的。 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希望有钱有名声啊或者有大房子，但是每一个人都希望有健康的身体啊。曾经我们都知道，这个赵荣吉牧师在韩国全世界最大的教会，教会出现丑闻之后，他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其实重要的不是钱财，不是名声其实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有主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个时候他就好像有一种感悟出现了，他的侍奉遇到一个挫折的时候呢就健康的身体，这健康的身体人都需要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长大麻风病，我们知道人有大麻风病，人有眼瞎都想看见，对不对？人有瘸腿想起来走路，有大麻风病的想得医治，我皮肤病我想得痊愈，我天天痒很痛苦，对不对？各位，这里说什么？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没有例外的所有的疾病都给他医治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是什么？这里说耶稣看见他就动了什么慈心 compassion。 各位，为什么上帝没有例外的医治所有的病人，不管他信不信他，但是只要那个时候他痛苦来找他，耶稣都医治？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蛮有慈心的， full of compassion and mercy， 他是知道人因罪而进到身体的病痛的那个痛苦，人的痛苦里面，人的那个需要里面，他们来求这位主的时候，主都医治他们。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为什么主医治他们呢？为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主在地上的时候，他要证明他是绝对的全能者，得胜者，他是得胜疾病得胜死亡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疾病是他不能医治的，甚至连死的拉撒路也复活，甚至有瘸腿瘫痪生来就是眼瞎的，他们都得医治。如果我们的上帝有一个病他不能医治有一个病，那他就不是绝对的全能者。所以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医治所有的病人，为什么？因为他的慈心，蛮有慈心的，没有比他更有慈心的。还有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他是全能的，没有一个病痛能够站在他的面前。所以因这个的缘故，亲爱的弟兄姐妹，因这个的缘故，任何有病的人来到我们的面前，甚至有时候我们知道他有病，对不对？他来到牧师的面前，弟兄姐妹面前，请你们为我们的病祷告我很痛苦很辛苦，即便我知道这是因为他的坏习惯或是因为他的罪而来的，但是我们的心，我们效法主的心，都为他的病痛祷告，主啊，求你怜悯他，求你医治他。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祷告，求主更新他，求主使他悔改，但是我们的心如果是得着主的心，我们也一样动了慈心，求主怜悯他的病痛，对不对？但是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问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充满慈心的，他也是全能的，但是他在医治人的病痛的时候呢，他的最终的本意是什么？What is his ultimate heartbeat? 他的最终的本意，我们一起看马可福音第二章好吗？第二章第五节，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事件，就是有一个瘫痪的人我们主耶稣讲到的时候呢，他太满了，整个房子没有办法进去，他的朋友就把这个瘫痪的人从屋顶把他坠下来挖了一个洞，然后呢把他坠下来。坠下来的时候呢，各位，那么耶稣看到这个探子，他怎么说？第二章第五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探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为什么？就是讲你的罪赦了。 哦，现在有的脚不能走路的人啊 paralyzed 人应该叫你起来走路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主耶稣，你的罪赦了。第六节有几个法利赛人在那里就议论了，心里议论了，为什么他这么说呢？这是健忘的 blasphemy， 对不对？谁能够赦罪啊？除了上帝以外。那第八节注意听，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因为他们不信他，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探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炉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哪一样容易啊？如果一个有病的人探子来到耶稣那边，耶稣说拿你的炉子行走，哎，这个容易呢还是你的罪赦了，哪一个容易？孩子要讲吗？哪一个容易啊？如果你说拿你的炉子起来行走的话，这是很容易的，对不对？因为你讲这句话的话，那个人就起来走了，你不会受到逼迫，大家拍手，哎呀，有一个神医出现了， Healer has come, thank God， 对不对？每个人，对不对？不受到逼迫。但是你的罪赦了，讲这句话来医治他的身体的病痛的，这是很难的。因为呢，人会攻击他，他是谁啊？他是异端啊。你们了解这句话吗？所以呢，现在主耶稣，但是为什么我要选择那个不容易的话呢？第十节说什么？为什么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注意听啊、哦！现在要讲的话，很多人呢在讲这些医治、释放、做这些施工的时候呢，没有好好思想这个东西。哦，主耶稣是有慈心的，他医治所有的病人。主耶稣是全能的，所以我们现在用到神的全病的话，我们也能够医治各样的病，各样的病。就这样讲，你要知道，即便我们的主是有慈心的，也因为他是有慈心的，也因为他是全能的，你们要知道他无限的慈心，无限的全能，叫他不但要使人的身体的病痛得解脱，他更是要使人因罪而灭亡的事情上得解脱。他要带来赦罪之恩，叫人不因为他的罪进到最终的永刑，永远的刑罚。所以你会明白，即便人现在很需要，我的身体好，我失明，我要能看见，我头晕能好、耶稣啊，求你帮助。耶稣有这个慈心，耶稣有这个，但是你要知道，但是主同时看到他的灵魂的灭亡，主同时看到他现在病好之后呢，可能二三十年后又要死，又要死了，然后他要面对永远的刑罚，永远的地狱。所以这个叫上帝最难过的，所以他差遣他的儿子最终要做的就是上十字架上，要拯救他们的灵魂，代赎他们的罪驾。那你说，那好啊，那上帝不如这样，先给我身体医治，然后也拯救我的灵魂，刚刚好嘛，对，两全其美，对不对？哦，上帝啊，这个人你医治他啊，医治他，上帝啊，我现在按手给他，让他好起来，然后呢，他也哈利路亚赞美主，也信你，皆大欢喜，对不对？这是我们想的。但是我问你，多少人是这样？多少人是这样？我们的罪性不但是叫我们会灭亡，我们的罪性也叫我们刚硬，拒绝神的救恩。你说哪里有拒绝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看过吗？有很多人，他们因为身体的病痛，然后来到教会，然后开始就对神的话有兴趣，然后他听到接受基督徒为他的祷告。我们有时候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主啊，求你怜悯啊，这样的人不要让他再痛苦，他就这样饥渴。但是一旦他的病好了一点点，有一点起色的时候，你就看他不来教会了，你就看他对上帝的事情
就失去兴趣。
各位难道没有看到吗？有十个大麻风病人，他们来找耶稣，求主可怜我们吧，主全部都医治了。多少个人回来？多少个人回来？就一个回来，而且是外邦人，撒玛利亚人。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人心中的那个刚硬，不是我们用直接的眼光看他现在有病的时候呢，他的心态、他的态度、他的灵魂里面的刚硬，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心酸的，就是为什么这个人啊，就是病痛的时候这么谦卑，为他祷告之后呢，他好了一点点，现在就是追世界、享受这个世界去，然后对上帝也没有兴趣了，他走另外一个路了。所以呢，我们不得不要承认，也要接受，神在医治一个病人的事上有他的主权， His sovereignty， 因为上帝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法，有他的智慧。他知道有一些人，他在这个病患的过程当中，我们看他，我们很可怜，对不对？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有皮肤病，对不对？我们看到 有一些人高血压肾病，每次要洗肾，主啊怜悯。当时这个过程当中，他里面生出一个新的领悟，他脱去肉体的事情，他开始对 神的事有兴趣。所以我跟你们说，有时候呢，如果神渐渐医治一个人，上帝给一个人的身体有好转的时候呢，那是为什么？其实是让他能够有健康，能够来教会，起码他能够到教会，那他有一点病有点好转的时候，让他有个清晰的头脑来听上帝的道，来领受神的话。其实上帝的用意是这个。所以有一些人呢，上帝没有马上医治他，上帝在过程当中做炼净的工作。有一些人呢，上帝没有医治，但是呢，上帝给他一个更新的生命，他越来越能够谦卑下来，脱去那个自战自清的那些关注，然后呢关注永生的。你们知道吗？一个人有病的人，他能够因这个今生的病痛能够转向上帝，向神救赎的福音悔改反应，他是好像因着地上短暂的事来换取了永恒 的祝福，这是极大的祝福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这么短视，让我们不要这样的自以为要做上帝，我们也不要这样的肤浅。看到一个人，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给他得医治，他得医治的他就会赞美主、荣耀主。你是上帝吗？你是上帝吗？神的爱心、神的慈心比你大，神的能力比你大，神的智慧比你大，你为什么在医治的事情上不能接受神的主权呢？所以今天我们好好思想哦。那有时候为什么圣民呢也会遭受这个病痛的痛苦呢？我们可能也会问这个话，对不对？我们大家一同 打开啊，哥林多后书，我们一起看哥林多后书。我们看保罗的经历好吗？哥林多后书这个地方，我们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这个地方十二章第七节，我们都知道保罗身上有一根刺。第七节，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神把天上的、永恒的一切有关神的救赎的启示，有关三位一体上帝的那个启示，全部显明给这个凡人。保罗所得的其实甚大，就过于自高，怕他过于自高，对不对？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哎，这是很奇妙，对不对？好像是一根刺加在他身上，但是这根刺呢，其实撒旦的差役所带来的，但是也是上帝许可的，免得我过于自高。第八节，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所以你为你的病痛祷告得医治没有错，因为我刚才说了，这是人的本能的需要，我们都愿意我们从病痛走出来，我们的病能够得医治。那他对我说，那保罗祷告之后，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欢喜夸耀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一起读第十节，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各位，今天有一些教导在教会里面说，只要你有信心就会得医治，你只要有信心宣告，病就会离开你身上。然后他们说什么，因为以赛亚书53章5节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对不对？所以呢，因就是被我们因我们的缘故被鞭伤了，我们得医治了，我们不应该有病痛在我们身上。那其实使用这样的经文来讲出这样的道理的人啊，他们是真的没有明白我们基督所带来的真正的医治。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真正的医治，完整的医治是几时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医治，完整的医治，就是你离开世界那一天。那一天你的罪身脱落的时候，那是永远的医治了。你的身体，你的细胞再不会朽坏，那个时候你永永远远会活，永永远远再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没有疾病，再也看不到朽坏的事情。你们知道吗？那是真正的医治。在第三里面我们看到，哎，在这个罪身当中，在神慈爱的带领之下，有时候呢，我们即便是信主的人，我们身上有一些病痛的时候呢，我们来到主前，我们求问主。那保罗这里说什么？他得到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什么？他神为什么要许可那个病痛在他身上，叫他不因着盛大的启示跟知识来骄傲。人是特别会因着知识来骄傲，要小心，你懂得越多你要越谦卑。第二呢，很奇妙的，那你说上帝就是给他这个藤鞭叫他不骄傲，他现在还没骄傲，但是怕他骄傲，就等 不但是这个、哦、这是上帝的一个保护，怕他骄傲，但是另外不让他骄傲。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让他经历上帝更大的恩典，因为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你是传扬这个恩典，这个恩典不但在你健康的时候能够彰显出来，在你有病痛、有软弱、肉身有一根刺的时候更是彰显出来。然后最后叫你什么？你夸耀的不但是你的健康、财富、兴盛、知识，你夸耀的是什么？甚至你的软弱。你什么时候软弱，你就夸耀主的能力，有没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那些整天拿着什么医治、身体得医治，然后宣告医治、身体得释放的这些，来拿着这些旗号来打响基督徒的名声，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不符合圣经的道理的。你们明白吗？我们绝对不能用这个身体病痛得医治来说上帝是全能的，因为你现在的气息也是上帝守住的，你才能活下去。那上帝不但是解除你病痛的那个痛苦，他能有余力解除，但是他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明白他更是要释放你的地方是什么？不是叫你不但得永生，也有怎样永生的渴望。永生的渴望，当一个人有永生的渴望的时候，他对死亡的那个惧怕大大的减少了。因为叫人不愿意死的理由是什么？其实啊，你以为是他怕痛吗？其实是他的私欲，他的私欲，我这个地上还有很多要得的，我就不甘心，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有很争取的东西，现在就给我断气，我不甘愿。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是跟我同岁，然后他呢有一个很好的朋友，32岁的时候得到癌症，急性癌症，32岁，医生跟他说，你不会再活多过一个月， 那这个一个月里面啊，他曾经去过教会，也好像也信过，好像像是信了主。一个月里面极其的痛苦。我朋友说，我每次去看他的时候，我说那他有没有慢慢把自己的生命就是交给主，然后向往回到主？他说没有，他不甘愿，不甘愿死。每次去看他就是 angry， 为什么我要这样找死？为什么这样呢？我是因为他是基督徒嘛？我心里面想，他是基督徒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当启示录21:4，他说，在那时候，到那时候再也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疼痛，没有悲哀。各位，我们的疼痛、悲哀、哭号是什么事情带来的？你们知道吗？你们以为是死亡而已吗？是你的私欲带来的，私欲不肯放，不肯死，不肯把自己交托给神，也看不到上帝所赐你的美好，也不珍惜上帝给你的永恒的祝福。所以呢，你因这些东西，当你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你极其痛苦，怨天尤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不是叫各位去死，我现在要讲的，我也很清楚的跟你们说，神也知道我们需要健康的那个本能，我们都想健康，神也有能力医治我们。但是你知道吗？死亡来临之前，当一个人得到疾病啊，那个疾病是死亡的写照，告诉你死后有比现在的惧怕更加的惧怕，更加的恐怖。这为什么呢？你没有发现呢？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来谈到疾病的事情好不好？我们现在来谈疾病的事情。如果我们身上现在肉身上有疾病，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认识上帝的救赎，你现在还没有认识上帝透过他的儿子为你舍命流血的那个救恩，那如果你现在身上有疾病，你要因这个知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你不要只有单单来到神的面前以我的病得医治为终极的目的，神有余力马上医治你，神也可以选择逐渐的医治你。你不要因为哦，神医治你了，然后你马上享受这个地上的人生，然后你的灵性、你的灵眼没有打开，灵性没有更新。亲爱的弟兄姐妹，也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有病痛，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你要知道神有余力医治你，神也能够等着不医治你，有一个过程在你身上做重要的工作。你也不要说既然他没有医治我，我去教会找人来为我祷告还是一样，那这样上帝我不要信，我抛弃他。如果你这样的话，你走到最后你一定要后悔莫及，因为你走到最后哪一样东西你能够带走？钱、名誉、你的家人，他们能为你哭，但是如果现在叫他们为你放弃他们的生命跟你一起走，他们愿意吗？就算他们跟你一起走，你们会见到吗？秦始皇要死的时候呢，极其的惧怕，叫很多人跟他一起埋葬，很多人一起，因为他一生干坏事的人啊，要走的时候的极其的孤单惧怕，好像后面有永远的审判灯，又不知道也不知道，然后就是跟我一起，跟我一起，真的能够见到吗？永远的审判火湖刑罚等候我们最没有得赦免的人，你们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还没有认识主，你身上有病痛， 我再讲一遍，那个病痛其实是一个信号，那是一个 signal 信号来告诉你，一个提示来告诉你，你要知道还有更恐怖的事在后面，比你现在呼吸困难，比你现在头晕，比你现在晚上不能睡觉，一直翻着疼痛，还有比这个更恐怖的事情。如果连这个东西你都受不了，你都惧怕，你知道什么叫永远的刑罚吗？今天你不要因为有时候上帝给你好一点点，你就说现在不要来教会了，现在我要过我的人生，现在我要享受。你每一次你得了上帝的一些医治，你又不回到上帝的面前，你就更加的刚硬，越多自己的想法。但是因为后面有人为你祷告，后面有人继续为你的救恩，为你的灵魂祷告，所以叫你不断不断的发现这个地上的短暂，这个肉身的短暂。然后呢，有时候时不时有一些辛苦又来的时候呢，叫你知道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也他有这个能力能够拯救你的灵魂，赐给你永生。所以在这个病痛当中啊，你不要思想什么其他的东西，反而你要面对面的开大你的眼睛，面对死亡的现实，这是有一天终极会来的事情。那人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对他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你走进教会，谦卑你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知道他是我们身体的上帝，也是我们灵魂的上帝，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那么另外，如果你今天已经是重生得救的信徒，但是你身上有一些病痛，或者一些慢性病，要长期要求医，那很辛苦。那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说，今天在教会界里面有很多很多对病得医治的教导呢，是不切实际的。有一些的教师牧师说，我们不要一直讲到这些死亡的事情，因为你讲死亡是死亡就会来，你讲疾病的都疾病，你讲苦难苦难就会来，我们继续讲安康兴盛长寿。所以呢继续往这个，因为病不要讲这个东西，我们继续往兴盛长寿。其实呢，这是叫信徒的思想越肤浅，叫信徒越不是切实际。真正的信仰，真正得胜的信仰，是能够面对所有的苦难，他也很真实的去思考，也对应所有人生的难题，包括疾病，包括死亡。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很重要的话，如果你身上你是信主的，你是主所爱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向你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哪怕你身上现在有一根刺，你第一你不要随从错误的教导，但是你要知道神绝对爱你。他的爱怎么显现呢？你看哥林多后书，在保罗这里他的经历你就会知道了。在保罗这里的经历，我们会知道说神的恩典跟我们用。当保罗身上有一根刺的时候呢，他安静的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的病痛跟因病痛的那个担忧焦虑也一起带到神的面前。请你们好好再听，如果现在你有任何的一切病痛，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注意听，与其到处去求医，到处去问谁能够医治我，你要学习保罗的样式， 学习保罗的样式，安静在你面前，把他的痛苦带到主的面前。我以前脚有问题的时候呢，我是把这个痛苦带到主的面前，把这个担忧带到主的面前。那个时候我也很思想很多的事情，还是主啊，你如果看你的仆人是合你所用的，你医治我。然后在那个时候，你尽心竭力的要听到神的声音，神怎么告诉你，神怎么安慰你，神怎么在那个时候扶持你的心灵。所以呢，在箴言那个地方说什么，人有疾病心能忍受，你们了解吗？这句话 The spirit of a man sustain him in sickness， 就是说当一个人有病的时候呢，其实呢是他的心灵，他的心灵跟神和解，他的心灵里面，他拿他把带着他的病痛来到神的面前，知道主不因这个病痛离开他，反而因这个病痛要加恩给他，加添恩典，所以他跟神和好。那个时候呢，他在病痛当中反而会看到更多的恩典，他会成为更美的见证。神的恩典使他能够做到甚至他没有病的时候做不到的更美的事，更美的见证，你们知道吗？那么有一些弟兄姐妹，我知道已经重生信主的，你们有病痛，圣经有没有说那叫人为你祷告呢？有，也有。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一起看好不好？雅各书，我们一同翻到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这里说第十四节，雅各书五章十四节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摸他啊，用油。所以有些人整天说拿着油到处去，其实油代表圣灵，对不对？靠着圣灵来为他按手祷告，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为什么救呢？所以呢，很多人读这句话的时候呢，就讲我们要找有信心的人来为我祷告。这个牧师有信心，那个牧师没有信心，所以不要找那个牧师，要找有信心有恩高的人来祷告，所以我病比较得医治。那其实为什么出于信心？各位注意看，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你现在犯奸淫，或者过着一些上帝很不喜悦的那些生活，然后得病了，然后你找有信心的人来为我祷告，那他为你祷告你就好了，因为他有信心。你觉得圣经是讲这句话吗？圣经在讲这个有信心的长老是指什么？就是有恩高的神的仆人，他的信心使他什么？使他能够把神的美意来告诉你，神的心意告诉你。然后呢，所以这里讲到什么认罪的事情，所以有罪的也必得医治，就是因为他是神的仆人，你不能骗他。你找他已经，你预备你的心说，我的生命里面有谴责，所以呢有责备，带到长老的面前吐说，告诉他你的罪在哪里。然后长老，你都愿意认罪了，那我们一起求主怜悯，对不对？一起顺服主，一起从这个过犯走出来，这样做，那叫这个人的心这样跟神和好，不再受控告。然后如果他的病是因这个罪而来的，这个病也会离开他。你们了解吗？你们了解这个经文其实要讲的东西是这个东西。所以你们彼此什么？这里有些牧师说，我们已经没有罪了，不用再认。对，我们永远的罪已经赦了，但是我们天天给撒旦通道的，给他回谤我们的，叫圣灵担忧的那个，难道你不应该拿到神的面前？难道你不应该认罪吗？所以这里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对，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们要找一个牧者找长老，你们自己要问，我有病，要找一个有信心的长老牧师来为我祷告。你要预备你的心，你把自己 有过犯的地方，有受谴责的地方，你要吐出。那时候你会知道跟你的这个罪过犯有关系的罪、的病呢，都会挪去。这是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呢？因为上帝爱圣民，上帝看重圣民的圣洁，比任何的东西都重要的。上帝要圣民成为一个贞洁的妇人，贞洁的童女，献给他。这教会的荣耀就是这样，教会的圣洁是这么的荣耀，这么重要的事情。其实很多基督徒呢，在病痛当中没有想这些东西，他们病痛的只有怨天尤人，然后心里面对上帝说，我常常服侍你，为什么这样啊？不然就是假属灵啊，我没有事，我没有问题啊，我已经得胜了，那就假属灵这种东西啊。但是其实呢，你很多苦读，你跟人在一起给人很多的暗示，给人很多消极的感觉。其实我跟你讲，这些隐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病，神要来医治的是我们心里面的病。你心里面的病，只要你的心不再被谴责的时候，你的心能够喜乐，因为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忧伤的灵，你天天被控告又谴责，看什么都不是，为什么这样埋怨，就是忧伤的灵使骨头枯干。所以不要轻看主的管教，主所爱的主必管教。如果你身上没有什么已经检讨了，没有什么罪，那但是呢，你会知道啊，你的祷告可能要像保罗这样，主啊，我知道你有加倍的恩典要临到我的身上。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去讲第三，如果我们是忠心服侍神的人，忠心服侍神的仆人呢，我这里也特别这样讲，尤其是这个礼拜我们看到哈，我们两个信心的教会界，两个信心的伟人 Ravi Zacharias 还有 David Paulson， 两个人他们都在一个礼拜里面就是这样离世了。以前两年半前，这个 R.C. Sproul 也是很著名的一个牧师， 他在冬天的时候，其实他一来都有这个肺方面的那个呼吸方面的那个病啊，呼吸管道有问题。然后他在冬天来的时候有一个得到一个感冒，他就进去医院入院12天啊，他就这样在医院就离世了。我看很多现代牧师尤其是有新派的，每次觉得哎呀，这样有病这样离开不荣耀神。你们知道吗？这真是很亵渎的话来的。你荣耀神是看你一生的服侍，你一生持守你的信仰，一直到你最后，甚至你到最后你有病的时候，2年也好，3年也好，你还是这样的尽心竭力的服侍主。在这个当中你安慰多少人，在这个当中你显出神国的荣耀价值胜于你现在短暂肉身的健康，对不对？我在 我脚有问题的时候，我到中国5个地方这样带聚会，一个一个地方带，很多的弟兄姐妹看到我的时候他们就流泪。有时候我一拐一拐上去的时候，他们就流泪，他们上来为我祷告。所以那一幕我没有办法忘记。所以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一个小小的刺在我的身上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属灵看见就得着。从那时候起，我就慢慢去开始想疾病的东西，死亡的东西，其实这是我们基督徒要面对也应该有答案的。在这个方面，我们能够甚至夸耀主的得胜，不是夸耀我现在病得医治了才得胜。从那时候起，我就感觉到很多假教师、假的教导，那种用属肉的东西、属肉的福分来要换取天上的福分，用属肉的东西来要赢取、吸引、迷惑很多地上的信徒，然后叫他们不追求 天上的荣耀，就追求地上的兴盛。我现在很多的教导是呢，你守圣餐，守圣餐之后呢，你就会有身体健壮，你就会有长寿。其实圣经哪里有这个道理？你守圣餐的时候，你应该怎么祷告？你守圣餐的时候，你要祷告，主啊，让我能够效法你，让我的心思意念能够更像你。不是守一边守圣餐，然后呢，我的身体健壮，能够长寿，做什么事情都能够兴盛。哪有这样的教导？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第一世界国家的信徒，今天为什么这个疫情来到的时候呢？所有乱讲医治的人，他们都要闭嘴。因为在这个时候，神让死亡临近这个世界，让每一个人看见疾病和死亡的现实。如果你不把永生之道确确实实的讲出来，也不把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保罗他的经历，然后现在我们很多很多服侍主的人，我们的荣耀在哪里？难道是我们的教会大？难道是我们健康？难道是我们做什么都兴盛？乃是在各样的患难尽心竭力的用各样的教训，百般的忍耐，把基督就是教导众人，让圣徒教会成为一个贞洁的童女，能够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神的仆人如果忠心服侍主的，他身上有病痛的，我要跟你讲，那是更荣耀的，那是叫他的服侍，叫他的信息更加的恩高的。如果一个不是忠心服侍神的仆人，一个只有带着地上的欲望来服侍神的，他得到病痛的时候，他要好好的检讨。因为我可以跟你们讲，在很多服侍主的人呢，你们注意听，很多服侍主的人，我服侍主到今天已经16年了，快17年了，我看到服侍主的人，他们已经把自己的时光前景全部投资在国度的事情，这是感谢主的。但是服侍主的人也会遇到服侍的试探，在服侍当中，在服侍当中，有时候呢把服侍当作偶像，在服侍当中比较，在服侍当中争夺有一些一些名誉、名声，谁的赞同，人的称赞，然后妒忌，这些东西。服侍的时候，你把服侍的项目本身当作一个价值，你能做得好，你就感觉有价值。那你要马上知道，我们人的私欲是什么？就是要把自己举高。就是怕自己被淘汰，怕自己不受重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华人也讲，你爬得越高跌得更厉害，但是我跟你们说，爬得越高的人啊，越很难下来的。如果你是一个小小的牧师现在人说你没有什么，现在你是一个大牧师，人家都说你的时候，你说你是一个平民，人家诬告你没有，你做了政治家，人家诬告你了，你受不了，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爬得越高你越难下来。但是你知道吗，什么东西有时候叫我们下来？当我们遇到失败，当我们遇到病痛，那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主啊，其实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不是神人怎么认为我，乃是什么？乃是主喜悦我的服侍，喜悦我的心境，喜悦我爱圣民、爱教会的心。我们基督生命堂一来给大家的精神就是这个，你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来服侍神，把真实爱主爱人的服侍献出来。不要看钱财，不用看奉献，不用看人数，甚至不用听别人，因为人都是软弱的， 甚至我自己服侍的弟兄姐妹当中也有可能会对我有看法的，这是谦卑我的，这是我们在服侍主当中。甚至我可以跟你说，当你如果有经过有一些病症病痛，有一些慢性的病，你会思想很多这方面的事情。那有一些人很可悲，已经身体已经不好了啊，还要争夺什么一席之位，已经啊年纪已经老迈了，六十七十多岁的牧师了，还在天天要打扮成好像很年轻的样子，然后要吸引很多人。 No， 我跟你说，如果你是快要去见主的，你活到七十岁了，你不要说上帝可以给我活到一百岁，你活到七十岁了，你应该知道你已经是应该要去见主的。那个时候更谦卑荣美的服侍，更爱主爱人无私的服侍要带出来。所以有时候病症是给我们好像走向天国的，我们的心能够向往天国的一个捷径，一个捷径。你四十多岁五十岁有点辛苦，我认识一个牧师，他是五十几岁六十岁的心脏阻塞，他也是跟我讲，他讲在新加坡讲到都很辛苦，服侍很辛苦，但是呢他一去到中国，哇，那边的弟兄姐妹都想要听他的讲道，他讲很奇怪的，去到那边就不软弱了，从早讲到晚。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你好像一根蜡烛，最后最后的火也会烧掉，但是呢很奇妙的圣灵的能力在你心中燃烧，使你的身体能够承受那服侍的压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侍者在病痛当中求主啊，这个时候呢赐给所有服侍者有健康的身体。若是有一点小小的病痛来到你身上，不要惧怕，不要难过，也不要受控告，主要把更荣耀的服侍借着你的生命带出来。阿们。那么最后我们讲到死亡的事情，我们怎么面对死亡。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腓立比书，刚才我们起因经文最后我们看保罗所讲的话。腓立比书不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但是呢刚才起因文有读过哈，是我是每次很喜欢保罗他怎么面对这个生死的事情啊。如果我现在问大家，你们要死要活啊，大家都会想要活，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想死的，对不对？每个人都想要活啊，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肉身的本能哈。我也想活，我也想继续看到我孩子长大，然后呢他们怎样被主使用，我也希望。但是呢保罗在这时候第一章二十节他怎么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各位，死亡呢是多么真实的事情，对不对？死亡是一个人在一生能够遇到最真实的事情。但是我们华人最不喜欢讲这个死字，保罗常常讲，圣经很多这个死字，但是后面也有复活，死而复活。但是保罗现在在监禁的是他受审，他可能会被判死刑。那在这个他面对死，他的生死观很重要。你们听得懂这个生死观，这是我们基督徒要有一天正式的想过也面对的事情。我跟你们说，因为死是多么恐怖的事情，也人没有答案，所以很多人呢他们在面对死亡的事情，我们不要去想，好像觉得不要想就没有，不要讲就没有，好像是这样。或者有一些人把死亡浪漫化，
好像苏格拉底，死亡是一种解脱 ，Death is a liberation， 他就这样讲，因为我们不知道死后的事，所以呢，死了就是解脱了。这个人生活在地上的时候，很多的挣扎痛苦，死了就是他们是这样想，那有一些人是因为死没有答案，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想，我们现在每一刻要享受，活在当下。永远没有没关系，曾经拥有就好，曾经享受过，我吃这个好料，我玩过，享乐过，所以呢，就是其实呢，他们是因为因死亡而无奈，不要去想那个甚至会来，那么珍惜现在的时光来去想。其实这些人啊，他们是越玩越空虚，越吃越无聊的，这样的人，他们只有满足这个地上的肉体。那么呢，有一些人呢是有宗教方面来寻找答案，因为只有宗教是给我们死后的答案，只有宗教去讲死后的事，哲理没有什么讲。你问孔子，孔子也不知道；问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不太懂。所以只有宗教人士呢，宗教人士就哦，死了之后呢，有一些审判，有一些人会轮回、投胎转世，对不对？那或者过后你死之后呢，可能有永生还是什么那我跟你们说，能够去想死后的事情的人啊，他们是相当诚实的，因为他们即便找不到继续找，不知道也继续问。但是我们要知道，只有圣经是很清楚把死后的事情，有关死亡的真理来告诉我们。这里怎么说呢？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各位，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我先跟你们说，今天的世界里面是越来越不讲死的事。现在的世界是用各种的艳丽光辉来迷惑人的眼睛，叫人哇享受，可以去哪里玩，可以吃什么，可以做什么，可以有大好的前景。这个世界现在是讲这个东西，所以呢，让人不要去思想，不要去想死后的事情。那教会也是，我刚才说了，都不讲死后的，讲新生，讲长寿，讲各种成功的一些道理。这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呢，从来不对死的事避讳不谈。保罗从来没有对死亡的事避讳不谈，反而真实的、很实在的面对他。那怎么面对呢？我们的上帝呢，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启示，告诉我们说，不但是我们死的那一刻，甚至我们走到死亡的那一刻，他都保守我们。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当我们看腓立比书的时候呢，这是保罗所讲的。有一天，我们使徒保罗真正面对死亡的那一刻，提摩太后书，我们一起看。在提摩太后书，我们都知道这是他写的最后一本书了。在这最后一本书里面，他讲很重要的话。最后一本书里面第十四章第十七节，那时候他受审的时候呢，所有人都离开他了。然后十七节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从狮子的口里被拯救出来。各位，有谁在要死、被审判、最后要被刑罚的那一刻还继续传扬基督呢？这人心中对主是有深切的爱，他对神的荣耀是有极大的渴慕，然后他的一生是一定是一个忠于真理到底的人。所以他说，主啊，当跑的路我已经跑，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对不对？他就讲这句话。然后他最后说十八节，他讲完那句话，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 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然后他几天后就被砍头了。各位，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使徒保罗，因为他爱主的心，渴慕主的荣耀的那个心，他在最后临近死亡的时候，就很多人在病痛临近死亡的时候，其实他们只有惧怕，只有无助。但是使徒保罗，因为他对上帝深切的爱，就上帝的爱紧紧的保守他，甚至在他走向死亡的那一刻的时候呢，神给他切据，主会保守你脱离一切的凶恶。在最后你的头要被砍掉的时候呢，主的平安会临到你，主的天使会扶持你，只要你很荣耀的也平平安安的被带到神的国度，见到我们主耶稣的面。对，所以 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我说牧师，我知道啊，我死后有永生，但是每次想到要死的那一刻，我还是很怕，我还是很怕啊。那他一直讲这句，他说牧师你会怕吗？啊，我现在还没有死，我现在想到那一刻啊，我当然会怕，但是我看到使徒保罗，因为他对上帝深切的爱，然后他继续走到最后一刻的时候，还是要把上帝的美德荣耀传扬出来的那个心。叫圣灵保护他，甚至他走向死亡的时候呢，他的胆量更大，他的荣耀更大，而就是这样的走到人生的最后一刻，这样平安的被带到神的永国里面去。所以上帝不但给我们死亡永生的切据，还给我们什么？走到人生最后一刻的那个切据。他必定保守我们到底，每一步保守我们啊！那如果今天你是真是尽前爱主，也地上不管你是读书、工作、做什么，养育你的家庭、儿女，你都是为了主的荣耀，因爱主而做的。我跟你说，你到什么患难去，在什么患难中，主的慈爱就更大，会保守你，护卫着你，使你在那个时候更美更荣耀的生命彰显出来。愿主祝福大家能够在这疾病和生死里面得到绝对的答案。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感谢主今天把这么重要也这么真实的信息对我们诉说。主，虽然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可能还年轻年幼，他没有多去深思这死亡的事情，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这是终必来临的，也特别在现在这个疫情，我们看见人都怕死，但是主，这也这说明主，我们没有很好的面对疾病和生死的事情，可能我们只有很抽象的一个概念这样认识，今天我们没有进到真的与主在疾病和死亡的事情和睦的那个状态，我们没有把我们这一切的惧怕患难带到你面前，可能我们只有向往一个自己所认为的成功得胜的基督徒生活，但是主，原来真正的得胜是你战胜了死亡，人都没有答案的，人都最惧怕的，主都战胜了。今天让我们跟你一起同行当中，哦，主让我们再次得着一个切据。主，我们的一生，一直到我们走完地上的路程，主都会保守我们到底。只有主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继续敬虔爱主，继续天天宣扬主的美德。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